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游戏系列的第一篇，标题是向往华尔街的学生成功加入摩根大通。本篇导语对华尔街新生向往的一国学子在英镑狙击战意外获益，最终成功加入摩根大通，实现交易梦。第一节说皇者的扑克，我的交易员之路始于一本书，说皇者的扑克。我从学校回家时得了流感，我父亲从图书馆给我带了一些书，说皇者的扑克是其中一本。这是一部时代作品，由被拍成好莱坞大片《大空头》一书的作者迈克尔·尤易斯撰写。在说皇者的扑克中，尤易斯描述了1980年代过渡时期的债券交易员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为了警告后人金融业的贪婪，也是对想在金融业工作的年轻人的警告。我认为它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我怀疑有成千上万像我一样的年轻男女读了这本书，心想华尔街是个好地方。这本书描述了一个年轻人从美国到英国，在伦敦的一所大学学习，随后被录用到一家美国投资银行工作。他描述了在交易大厅工作和观察那里的一些著名交易员的情况。我被迷住了，我知道交易将是我的选择。此后我又读了许多其他的交易书籍，这些书也许比说皇者的扑克更具体，但作为一本入门书，我不可能找到比说皇者的扑克更适合的。读完这本书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它是一个警钟。我从一个热爱滑板的足球迷变成了一个专注和有动力的个人。我已经找到了我的使命。我开始申请欧洲各地的大学学位课程。我已经在一家养老基金找到了一份办公室实习生的工作。读完这本书后，我知道这不会是我的最终目的地。第二年，我被英国的一所大学录取了，但我遇到了一个问题。没有资金。我不得不自己掏钱。我不分昼夜的工作。白天我在养老基金工作，然后在晚上我滑板5英里到一个游乐园，在那里工作到凌晨1点。我尽可能多地从丹麦的金融网页上吸收信息。我阅读英文书籍以提高我的语言能力。我的家人并不支持我。在出发的大日子里，我不得不自己去机场。他们最终回心转意，分享了我这些年来的磨难。我姐姐曾告诉我，她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我时就不停咬自己的指甲。她非常紧张，因为担心我在直播中会冷场。第二节，我的第一笔大交易金融市场上有一句话完美的概括了我与投机的第一次接触。不要把天赋和运气混为一谈。我对金融市场的方式视而不见，但我得到了难以置信的运气。那是1992年9月。我刚刚被我的大学录取。我努力工作，挣够了3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尽管我还差一点欠缺。我想我可以通过假期工作来弥补不足的部分。当我正在收拾我的东西，准备去英国读第一年的大学时，有一场众所周知的飓风吹过货币市场。英国是欧洲汇率机制 ERM 的成员。这是由欧洲经济共同体引入的一个系统，以减少汇率的变化并实现欧洲的货币稳定。英国于1990年加入 ERM。但到1992年，英国陷入了经济衰退。英国央行发现越来越难以履行他们的承诺，将英镑对欧洲其他货币的汇率维持在一个严格的范围内。投机者积极压住英镑，认为它被严重高估了。当我带着我的存款走到丹麦当地的银行，想把我的丹麦克朗换成英镑时，金融市场上正在上演一场大戏。这就是所谓的黑色星期三。1992年9月16日，英国政府在试图将英镑保持在 ERM 规定的货币兑换下限之上的努力失败后，被迫将英镑撤出 ERM。 我在维基百科上找到了以下关于黑色星期三的信息，它为我即将经历的事情定下了基调，也为一个22岁有抱负的交易员带来了巨大的意外收获。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在1992年9月15日星期二开始大规模抛售英镑。汇率机制规定英国央行必须接受任何出售英镑的提议。然而，英国央行只在交易日期间接受订单。当第二天早上在伦敦开市时，英国央行开始尝试按照当时的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和英国央行行长罗宾·利·彭伯顿分别做出的决定来支撑其货币。他们在上午8点30分之前两次开始购买订单，金额为3亿英镑，但效果甚微。英国央行的干预是无效的。因为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抛售英镑的速度快得多。英国央行继续购买，而量子基金继续抛售，直到拉蒙告诉首相约翰 梅杰他们的英镑购买未能产生效果。9月16日上午10点30分，英国政府宣布将基准利率从已经很高的 10% 提高到 12%， 以诱惑投机者购买英镑。尽管这样，并在同一天晚些时候承诺将基准利率再次提高到 15%， 但交易商们还是不断抛售英镑，相信政府不会坚持其承诺。到当晚7点，当时的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宣布英国将退出 ERM， 利率将保持在 12% 的新水平。然而在第二天，利率又回到了 10%。 这当然是我所不知道的，但它对我的学习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如果我在几天前走到银行，我将不得不为一英镑支付近12丹麦克朗。由于运气好，我直接走进了现代最大的一次货币崩溃，并从中受益。我能够以大约9克朗对一英镑的汇率兑换我的丹麦克朗。我从我的储蓄中额外赚了4000英镑。我的年度预算加上学费和住宿费是2500英镑。索罗斯叔叔让我的大学教育没有负债。虽然这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三，但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个黄金星期三，因为更便宜的英镑吸引了投资。它为英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第三节，巴黎的热狗价格。我并不是那天唯一赚到改变生活的钱的人。乔治·索罗斯赚了10亿美元。这巩固了他作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机者之一的名声。他不是唯一一个在1992年9月那个致命的日子之前就注意到欧洲货币之间明显价值差异的人。另一位交易员也注意到了。事实上，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交易员。他在伦敦东部拥有一家印刷公司。我们将称他为英国人。当我开始在伦敦市工作时，我听到一个在法国度假的客户的故事。在访问巴黎期间，他发现自己在埃菲尔铁塔旁的一个角落摊位上买了一个热狗。当付钱时，热狗的价格让我们这个英国人感到非常震惊。他认为热狗摊主试图欺骗他。他得到保证说这是巴黎的热狗的普遍价格。他决定在其他地方再买一个热狗，以确保他第一次没有被欺骗。结果是一样的。我们的英国人正在为零售业历史上最伟大的单人赌注之一打下基础。他走进巴黎的一家超市，开始记下食品、饮料和其他家庭用品的价格。回到伦敦后，我们的英国人将法国的价格与他当地超市相同商品的价格进行了比较。他得出结论，法国法郎被严重高估了。他打电话给他的金融交易公司，并与一位年轻的经纪人交谈。这位经纪人后来成为我的老板。我的老板喜欢讲他的客户如何将5000英镑的账户存款变成800万英镑的利润的故事。他不懈地追求法国法郎被无望地高估的观点，他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分享这段轶事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给你讲一个好故事，也是为了让你对这本书的内容有所了解。你看，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客户后来失去了这笔钱，成功的交易不都是为了赚钱，也是为了守住钱吗？ 99% 的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当你赢的时候，你的大脑化学中会发生一些事情。如果不加注意和不加控制，会对你的决策产生不利的影响。第四节，经济理论和经济史。在大学学习时，我学到了经济理论方面的知识。它教会了我金融市场是如何组成的，以及当前的经济理论是如何试图使我们周围的世界变得合理。然而，它并没有教我如何交易。它没有教我势头、心理学和情绪如何对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我的学位课程没有为我准备好进入现实世界。我以为攻读硕士学位会改变这种情况。虽然它与行业相关度更高一些，但我仍然觉得市场对我来说是个大谜团。你可以通过保持其他部分不变来测试一个经济体系中的变量，这种想法让我很不舒服。我不确定我当时是否有意识地注意到这一点，但我对世界的看法不同。我不认为市场是有效的。我坚信市场不是理性的。市场是由人类推动的。如果说人类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在面临压力的时候是理性的或合乎逻辑的。第五节，富人的恐慌。我喜欢研究经济史多于研究经济模型。其中一个关键时刻是在研究1903年的富人恐慌和1907年的恐慌时。华尔街著名的投机者伯纳德·巴鲁克通过正确的预料到的富人恐慌赚了一大笔钱。通过正确预测铁路股票的失败后果，他赚了一大笔钱。转向是指一群人或一个集团抬高一只股票的价格，以制造轰动效应， 从而试图诱使更多容易受骗的投资者加入这一行列，然后将股票卸给后来者。今天，这将被称为抽水和倾销。想想 GameStop 吧。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伯纳德·巴鲁克是如何预见到这一系列事件的。他开始卖空各种流行的股票，因为他推断该集团将不得不筹集资金来维持他们命运多舛的角落。他是对的。总体市场迅速下降。道琼斯指数在几个月内下跌了 49%, 而巴鲁克从中获利。从那时起，我发现很难研究经济模型。我发现他们在概念上过于僵化和理论化。我觉得他们的假设是错误的。他们认为人类总是理性的形式。但人类肯定不会总是理性的形式。当我写这一页时，我正在看我的报价显示器。道琼斯指数被称为下跌500点。DAX 指数已经下跌了250点。这是为什么？我听到你问。这是因为有一种叫做冠状病毒的严重病毒在全球蔓延。已经有大约80人死亡。市场对这80人并不那么关心。市场担心的是情况会越来越糟。市场都是关于感知的，撒上了经济现实。我不了解病毒背后的基本原理，我也不需要了解。我的工作不是要了解病毒的影响。我的工作是了解市场上的参与者以及他们的感受。他们很害怕，而我已经发现了他们的恐惧。所以我当然要做空。我做空市场不是因为我认为病毒会对全球经济造成破坏。我做空是因为我认为他们认为有可怕的事情要发生。无论发生什么事，我的工作是读懂情绪并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这基本上就是我在本书中要教给你的东西。在解释牛市和熊市的时候，我与理性保持一致。基础经济的健康状况将推动市场上涨或下跌。然而，作为一名日内交易员，我需要拥有经济理论中从未描述或说明的心理灵活性。我还需要知道何时持有，何时放弃，正如肯尼·罗杰斯在《赌徒》中唱的那样。我是一个赌徒吗？如果我说是，你可能会认为我和那些去赌场找点刺激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我告诉你，我比一般的职业足球运动员赚得更多，而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有阅读市场的特殊能力，而是因为我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你会怎么想？我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反社会主义者。我有感觉。我爱。我哭。我痛。我哀悼。我大笑。我微笑。但你确实需要学会在交易时以与 99% 的人不同的方式思考。我们很快就会讨论这个问题。第六节，加入摩根大通毕业后，我在银行和金融业内面试了许多毕业生工作。我没有得到我梦想的工作。但我确实在大通曼哈顿银行，后来成为摩根大通，找到了一份好工作。这是一次宝贵的经验。我带着满腔的热情来到这里。在一家美国投资银行工作，可能是发生在我身上最好的事情。我能够将我对金融市场的热情引导到我的工作中。我从事投资组合分析和业绩基准工作，这意味着我每天都能观察到金融市场在我眼前展开。我碰巧坐在彭博社的终端机旁边。我喜欢那台机器。我经常会在周六和周日偷偷溜进办公楼，学习分析和交易故事，并下载数据。在美国银行工作的好处是，有一种与典型的欧洲公司非常不同的工作态度。这在过去20年里可能已经改变了，但当我在摩根大通工作时，我们简直可以随心所欲的加班。我在摩根大通工作了将近三年，在这三年里，我从来没有一个月不加班至少40小时。你已经习惯了长时间专注的工作，因为这项工作需要对细节进行法医式的关注。当我离开银行时，我已经是一个坚韧不拔、经验丰富的工作狂。我这样说并不自豪，但我认为没有必要隐瞒这样一个事实，我成功的原因不是因为巨大的智慧，而是因为我的职业道德。我只是比别人工作的时间长。我为我想要的东西做出了牺牲。我的态度让我想起了美国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的精神，生活中任何值得做的事情都值得过度行动。节制是为懦夫准备的。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当我第一次走进交易大厅时，交易游戏第一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在交易大厅工作是怎样一种体验。交易大厅的人每天都会关注哪些事情。交易游戏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 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